来看传道书，传道书旧约的圣经差不多中间的地方，你翻到中间你就翻到诗篇，诗篇往后面翻一会儿就会到传道书，诗篇箴言传道书。我有好几个月在这边跟大家主日的聚会啊，我讲到圣经里面我们的上帝这位创造宇宙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他在他的性情里面有一些我们称他是奇妙的矛盾的一些东西，看起来是矛盾 paradox 的东西。我们说矛盾不太好，因为矛盾听起来是不好的，是不合理的。你知道矛盾的意思对不对？一个人在路边卖武器，他介绍他的矛，你们知道什么叫矛啊？知道吧？矛，所以叫枪，不是那种射子弹的枪，是长长的，前面有一个尖尖的那种矛，古代的武器。他就介绍他的武器，说我这个矛是天下第一的，无论什么都可以刺透。过了一会儿，他介绍他的另外一个武器，就是盾。你们知道什么叫盾，是不是？我们要挡仇敌的兵器。他说我这个盾也是天下第一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刺不透。所以我们说那个叫矛盾，因为旁边有一个观众就问他说，以子之矛是这个公子之盾如何？如果用你的矛什么都能够刺透来刺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刺透的盾，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矛盾，有的人讲话自相矛盾。那是不是上帝也是这样自相矛盾？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有在神学家他们不喜欢用矛盾这个字，他们把英文的 paradox 翻译作吊诡，我觉得那样就更加的吊诡。我们也不喜欢那样的词，可是确实很难找到一个词。我们有一些上帝的性情我们不完全了解，甚至找不到一个词来说它，这本来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好事。这表示我们有一位比我们大得多的上帝，他大过我们的悟性，他没有框在我们的理解的圈圈里面，他比我们的理解还大，他大过我们的词汇，我们所用的语词。我们有这样一位上帝多么好，他比我们大，我们可以依靠他，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尽量去了解他。我想我们能够了解的我们就尽量去了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相当的地步。对，有一些已经认识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他们听我讲这些主题不会觉得那个是矛盾，那是好事，因为你两方面你都经历，所以你不觉得那是矛盾，是同一位主所表现出来的。事实上不止我们的主有像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身上也常常有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把那种矛盾成为一种不好的，成为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在搞什么东西啊，可是也可以让那样的矛盾成为非常美好的，我们里面的那种真实的经历，而且叫我们得着最大的安慰跟满足的。那今天我们已经是第十次讲这个主题，圣经有那么多的矛盾，有就我告诉你，你不要吓着了。我的电脑上这个讲章后面，我列了还有可能讲的题目，大概还有十个。不过我还可以再继续讲，天，不过我没有打算要把那些我列出来的都要讲完，我有一点节制，我会适可而止。但是今天我们讲第十次，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很正式的讲圣经的一卷特别矛盾的一卷书，就是你现在翻到的传道书。我们要看传道书的第三章。一般相信传道书是大卫的，大卫王的，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建造圣殿，自古以来有名的那个特别有上帝的智慧的，以智慧著名的那个所罗门王，他所写的。而且一般相信这一卷书是他在他离弃神，他有一点堕落，特别在婚姻上面，他不蒙神喜悦。那一段他追寻世上的享乐之后，他 他回头以后所写的，有的人这样认为，无论怎么样，这一卷书似乎多一点讲到负面的东西。他讲到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像捕风一样，没有人会拿一个袋子去捕风，你把风捕着了又怎么样，它已经不是风了哈，所以你无法捕风。所罗门用这样的话来表明这个世界上是那样的虚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真实抓得住成为我们真实拥有的事物。所以他提到这个世界的样式，可是这卷书并不全都是这些负面的，它里面其实包含跟我们有关系很要紧的真理。我要请大家读长一点，虽然我只要提到其中几个点，但是我们今天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杀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上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虽然很多作为人不能参透，不过这里的什么有时，什么有时，至少我想有许多弟兄姐妹都在里面有多少有一些经验。我就认识有一些人，他们特别有一种经验，就是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他们动不动就把皮包掉了，钥匙掉了，然后有掉了的时候也有去找的时候。当然所罗门不是在讲这个，可是最好你这种失落有时，寻找有时不要太频繁，那个大概是你的生活有一点杂乱，或者是你没有一种把东西放定位的习惯才会这样。即使你不是这样的人，至少你经验过一件事，就是哭有时，笑有时。很少有人从来不哭的，也很少有人从来不笑的，你总是两个都有，会有这个时候，会有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时候，我们对于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好像觉得离我们很远，在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又觉得这一方面离我们很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到了夏天那么热，我们就觉得说很想念冬天，凉一点比较好。等到冬天又冷又湿的时候，就很想念夏天常常有太阳。你在哭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他们在哭的时候，你看他们的样子，你会觉得他们大概认为他们会一直哭下去，他们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天差不多要塌下来，他的人生完全渺茫，完全的黑暗。等到他笑的时候，你看他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他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他哭过。那我们人有的时候会这样。那我今天所讲的其中一个部分，要帮助大家来思想这一件事，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是好的，也会有那样的时候有可能也是好的。即使这两件事看起来都是彼此好像是矛盾的，可是另外我要帮助大家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也来明白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在其中一方面的时候就深陷其中，忘记会有另外一个时候来到，会有另外一方面。在这里最关键的事情是时间。你知道我们讲到矛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容易产生矛盾，最容易让我们比方对上帝的作为有一种矛盾的感觉，觉得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以前那样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现在这样为什么以后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所在是关于时间。我们会感觉到 有一些神的作为或者我们所遭遇的事似乎是矛盾的，有许多情况是因为我们今天活在时间里面。我说今天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是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不再活在时间里面，所以那个意思当然不是我们不再存在，而是我们要活在永恒里面。至于活在永恒里面对时间的观念是怎么样，我也不完全知道。无论怎么样，今天我们在世上所用的许多的词语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到永恒里面有可能我们不用了，或者拿来到那时候我们会拿来当开玩笑的话来讲的。像我刚刚就用了这种字眼，就是今天、刚刚，像这些都是属于时间里面的用词，不是吗？那很可能在天堂、在永恒里面，我们不太用这些词，我不晓得，也许。可是我们活在时间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好像身在其中，所以我们通常不容易把时间的因素组织到我们的逻辑思想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当然每个人都认识时间，我们对时间也都有各自的感受，从小到大。可是你注意到小孩子跟大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大人说在两个小时就到，小孩子常常每隔五分钟就问你说妈妈到了没有。好，他们对时间的观念跟大人是不一样的。可是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对时间当然有我们各自的认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的作用。可是我告诉你，常常我们在思想许多有关生命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把时间的因素很自然的、很自动的就把它编织进去我们的这个逻辑的思考里面。有一个牧师在礼拜天的讲道里面，他就提到说，咱伫世间吼，安尼劳苦打拼，赚真侪钱，啊，若上帝今日永远要处理的灵魂，啊，你所赚的要老像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一个牧师在讲台上，礼拜天他讲到，要提醒大家不要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这个今世的事情上面。他说，如果你在世上汲汲营营劳苦赚钱，赚许多的钱，如果像圣经讲的主耶稣说，你把心全部放在金钱的事上，如果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那你所赚的、你所拥有的那些你要留给谁呢？台下一个老先生坐在前面，他就在心里面嘀咕说，啊，这样简单的事情，牧师就这样问，这样说当你们要给孙啦。牧师问说，你所赚的要留给谁？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今天晚上必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台下那个老先生说，这牧师今天为什么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啊，怎么这么笨？当然财产是留给子孙嘛。很多的人他们不会想到要把金钱、把产业留给不认识的人，他们觉得留给子孙才觉得值得，自己人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的子孙一代两代，很多人都看得到自己的下一代子孙，也有不少人看得到他们的下两代的子孙，已经很少人看得到他的下三代的子孙，对不对？我想更少的人可以五代同堂看见他第四代的子孙。我们好像还没听过有六代同堂，至少很少人讲到这个词哈。也就是说，很少人看得到他的第五代的子孙。亚当看过，亚当因为他活到930岁，你没有活那么长的年纪，你就没有办法。你知道，我们大概都不会认识我们的第五代子孙，对不对？还不止这样，更惨的是，他也不认识我们。我听我妈妈讲过伊拉咒，那就是我的上面的第四代了。可是我看她所讲的，我猜我妈妈也没有那么认识她哈。如果我再往前推一下，我想都不认识我们前很多代的祖先。我们台湾人都要拜祖先，就我所知道，他们通常都只拜近代的祖先，他们认识的而已。也许人不是说历代的祖先都拜， 你拜那么一点东西，怎么够那么多历代祖先吃啊？对不对啊？对吧？对不对？你每加一个亲人去世，你就要多一份碗筷，哎，你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啊？有的人就说，当然那不是，他们不是真的来吃，既然不是这样，为什么你们批评基督教说不拜祖先，祖先好像会饿死？连你都清楚知道并不，祖先并不是真的来吃，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式来纪念他们？当然可以，而且我自己觉得我所认识的纪念祖先的方式比很多的方式都好得多。像我父亲才刚过世不到差不多两个月，我觉得我们给他办的丧事，甚至我们在他的丧礼上，我跟我弟弟都曾经讲一些话，我的家人在那个纪念特刊里面都写了一些纪念父亲的东西，以后我们看他的墓地，我们谈论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美好。基督徒当然不是不要祖先，刚好相反。可是你看，如果就地上的传承来讲，你第五代、第六代的祖先你已经不认识，你把那些产业留给他，跟留给一个陌生人差不多了，不是吗？你说有血缘关系，可是你根本不认识他。所以所罗门也讲类似这样的话，你所传留下来的，你给他，你把你一生劳苦赚的钱一代一代传下来，你传给他的那个人，他是咸是鱼是好是坏你都不知道。所以所罗门说这些也是虚空，都是虚空。你知道生跟死是人的常情，意思就是说，除了我们所知道圣经很少数的人有特殊的经验以外，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死，那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所有人都经过生。大概只有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的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从母亲的子宫里面出来的，他们是上帝直接造他们，就把他们造成一个成长的人。除此以外，每一个人都经过生，每一个人都经过死，是生跟死是人的常情，可是常常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生有时，死有时，可是这是很大的矛盾。现在看为什么家中原来没有这个人，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活泼充满了青春气息的一个孩子，成为所有的人注目的焦点，以前完全没有，为什么忽然跑来？当然你可以说，原来保住机关咱们最满不在，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这是生命繁衍的道理啊，是上帝的赏赐。你就知道多少，你再给我讲详细一点，人怎么样可以这样生出来，你也没有知道多少，对不对？这是一个奥秘，今天的医学也没有办法完全诉说这些事情，他们能够仿造，他们没有办法创造，只有上帝能够创造。也许你觉得这个很简单，就是生命繁衍的道理，可是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上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经历过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天那个成教他们充满了喜乐，成为家里面的快乐的泉源，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那个青春活泼的生命躺在死寂里面，躺在那边毫无生命气息，看起来那个样子还在，可是你无法把它换回来，再怎么样哭，再怎么样叫他的名字，无法再把它换回来。你知道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他们会有一个想法，他们常常会有一种思想在里面，就是我真的曾经拥有这个孩子吗？我真的曾经拥有过他吗？我真的曾经拥有一个弟弟吗？我真的曾经拥有这个丈夫吗？那些拥有他而且充满了欢乐的那些时光， 感觉上就像一场梦一样。你知道时间在我们身上的刻痕就是这样，那感觉上就像一场梦一样。生命加上时间就是这个样子吗？你知道很多的人在人生里面的痛苦都跟这件事有关，他们觉得生命加上时间就是这样，人生真的是这样空虚。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说，这样做事的人在他一切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人生是这样，你今天没有的不晓得为什么忽然拥有，你今天拥有的在不晓得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失去了。你知道因为这样有许多的人就使他们的生命停留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上面，他们常常缅怀过去那个孩子还在的时候。有的人不是因为孩子去世，是因为孩子长大翅膀硬了飞了，你从小鼓励他，你如果好好读书将来可以到美国读书，可以娶一个很漂亮的太太，有一天他真的是到美国读书娶一个很漂亮的太太，然后你在家里以泪洗面，因为你看不到他。人类很奇怪啊，尤其我们东方人，我们开始思想我们过去生意没有失败的时候那个美好的时光。有一些妇女开始思想她当年跟我信誓旦旦要跟我白头偕老的时候，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现在离我而去。很多人使自己停留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里面，可是我告诉你，问题是这样，时间从来不等我们，对不对？时间从来不等我，你想要把它换回来，我巴不得回到过去那个美好的时光，可是没有办法。生有时，时有时，这样的时光，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经历有它的时刻，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经历有它的时辰。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我们经历不同的事。你如果一定要迷失在缅怀过去里面，你的生命就会失去，就是失去原有的美好的秩序。有的人就是这样，不但一个人的生命变成这样，全家人的生命都变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全家人的生命都变成这样。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明白一件事，就是无论过去怎么样，无论我现在怎么样，未来仍然有许多美好的机会，未来会有不一样。今天我所遇见的所有的伤痛，未来我可以得着抚平，甚至得着更大的欢乐，我可以得着。我们可以相信，因为有上帝，我们就会有盼望，绝对不会走到人生的尽头。朋友们，你应该相信这一件事。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应该来认识这位上帝。你拥有这位主，你的生命就会有盼望，你绝对不会走到生命的尽头。那些认识神而且与神同行的人，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再往前走一点的时间，他们就会发现，从枯干的骸骨里面，从那个死寂的生命里面会再出来生命，从灰烬里面生命还要起来。我们可以经历复活，就像主自己经历一样，而且那个再起来的生命比以前更加的荣耀美丽，直到永恒，直到永恒。我看过有一个见证，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生下了孩子小产，他们用最大的功夫，在医院的医生也是用最近今天的医学所能有的尽量的帮助，可是后来那个孩子还是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生下来差不多是一个巴掌大而已，可是现在的医学很厉害啊，还是尽量的可以维持他的生命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失败。可是虽然只是那么小的孩子，他们就是觉得非常的痛苦，好像失去了一块肉一样。但是慢慢慢慢，他们从主那里得到安慰，以后主再赐给他们另外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健康、活泼、漂亮。当那个孩子大一点，两三岁的时候，会讲话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跟他妈妈说，妈妈，你们等我等了很多年，对不对？他妈妈因为这句话得到很大的安慰， 好像这个孩子，好像主好像在告诉他说，那个娶去的孩子，其实我还是给你，好像是同一个孩子一样。我不知道，我不晓得生命的奥秘，我不晓得那个死去的孩子应该是一个生命的个体，应该不会再来成为另外一个生命。可是似乎让主让那个小小孩忽然讲出一个可能超过他的悟性所了解的话，安慰那个做母亲做父亲的，无论生命这些繁衍的奥秘我们明白不明白，我们同意不同意，可是我相信在主那里那是真实的。你就在这么让你欢喜的一个小生命的面前，你要知道生命是无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没有了。我不是在讲不吉利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另外，如果你曾经这样有失丧，无论是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兄弟、你的好朋友，或者失丧别的，你应该知道，就从那些死寂的生命、枯干的骸骨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再起来，可以比以前更加的荣美，更加的刚强有力，一直到永恒。我们应该认识这个生有时死有时，可是在背后掌管的是那位永恒的上帝，而且他乐意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他把永恒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面。可是我们没有永恒，他只安置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对永恒有一个认识。我们因为离弃神，我们没有拥有永恒，可是我们有那个永恒的观念在里面。这是为什么人会有哲学，你没有听过猫有哲学对不对？人会思想生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永恒在里面，否则一生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会思想这些，上帝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你知道，你一定要晓得，圣经讲到了这位上帝，他是创始也成终的。他如果做一个开始，他从来不做一半停止的。既然他开始，他把一个东西放你里面，他就要成全他，除非你不要他，所以你没有让他成全，你没有给他机会。可如果你来寻求神，来就近他。他把一个永恒的观念放在你里面，他一定要成全他，叫你跟他的永生有份。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妇人，他认识这一件事，他跟你我一样都经历过生命里面的痛苦。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一个大户人家，在以色列那里，他们的那个地区的名叫苏念，这个苏念的妇人，他是一个大户人家，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很有钱，家里很多的佣人，房子很大，可是美中不足，他没有孩子。你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就是这样，你非常羡慕他一些地方，你不晓得他另外一些地方他非常的痛苦。我们都不知道，每一个人在地上，我想没有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完美的。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因为人离弃神，另外一方面神允许我们这样，好叫我们的心醒悟过来，不会在地上就觉得够了，可是那样我们跟永恒无分。这个苏念妇人，她唯一的缺憾没有孩子。我们觉得她有那么多，没有孩子有什么关系？可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那没有的那一件就是最要紧的那一件。可是这个妇人是一个敬虔的人，她爱神，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先知以利沙，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先知会经过他们家附近，他看见那个先知，他因为敬畏神，他从心里面觉得认识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人，所以他就接待他，让他住在他家里面，经过的时候接待他。他仆人说，这个妇人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呢？那个仆人就去问那个妇人说，你有什么需要？他说没有，看起来也没有。人家说没有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没有，对不对？那些常常说他有需要的人，他不一定真的需要那些。那些常常生命更稳定的人，他们常常是告诉你他没有需要的。可是伊丽莎知道他会有需要，他就再问那个仆人，那个仆人说，就我所知道他没有孩子，所以伊丽莎就说，请把那个苏念妇人叫来，把他叫来。他说明年这个时候神要赐给你一个孩子。那个苏念妇人说，你 你不要欺哄我。他讲这个话不是不信，而是太欢喜。他当然相信这是先知讲的话一定要成全。到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他的敬虔神赏赐他。好，过了几年孩子慢慢长大，上小学。有一天他到他爸爸的田里面去，在那边跟大家一起玩，跟爸爸说，我的头，他不要，我的头很痛。他爸爸就叫仆人把他送回去，送回家去休息。过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我不知道什么病，也许脑瘤，也许别的，我不知道。那个苏念妇人，上帝赐给他孩子现在死了，他就把他放在不放在孩子的房间里面，他把他放在先知，他给先知预备那个房子的床上，然后就动身跟他的丈夫讲一声，他要去找先知。他丈夫说，现在又不是什么节气，你去找先知做什么？他说平安无事。这个妇人说平安无事。好，他快到先知那边，先知远远看见他，就差他的仆人去问他说他有什么事。他跟他的仆人说平安无事。他不是在那里作假，那一个非常伤痛的母亲，她把眼睛放在更远的事上，她知道有盼望。她并不开始给她举行追思礼拜，并不发讣文给伊丽莎，她不是发讣文，她去找伊丽莎，到伊丽莎跟前，她什么话都没有讲，抱住伊丽莎的脚，伏伏在她的面前。伊丽莎仆人想要把她拉开，伊丽莎说，你不要把她拉开，她心中有愁苦，神没有指示我什么事。有的时候神不一定只是先知所有的事情，有的时候他要让那个当事人讲出来，这个对他有帮助。那个妇人说，我何曾求过你赐给我孩子。那妇人也没有多说啊，他只是说我并不曾主动的祈求要有孩子。伊丽莎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伊丽莎就把他的手杖拿给仆人说，你拿去把它放在那个孩子身上，他就会活过来。仆人就去了，可是那个妇人不走。你知道这是列王记里面记载的故事，非常非常生动美好的一个故事。那个妇人不走，你知道为什么不走？他所有的盼望是在那个先知身上，但是在旧约时代，可是今天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有盼望是在他身上，不是在那些侍奉神的神的仆人身上。他不走，他知道给他孩子的是那一双手，现在要得医治也是那一双手。他说我不走。后来伊丽莎答应亲自跟他去，以后伊丽莎为那个孩子祷告，那个孩子就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像这样，不要把眼睛放在那个死去的孩子身上，要把它放在先知身上，要把它放在主身上，因为是同一双手来做这些事的。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些，当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欢乐，当失去孩子我们就痛苦，我们觉得人生无常。可是如果你看的是那一双手，你就不会觉得人生无常。人生本来看起来是无常，可是在上帝那里是恒常的，他的爱他的能力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可以信靠那位上帝，我们整个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很多弟兄姊妹听见我们讲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那天清晨，我太太，后来她告诉我，太太告诉我说，她从梦里面醒过来，她在梦中听见像天使一样很伟大的、很喜乐的一个歌唱赞美的声音，她就醒过来，觉得房子里面好像还回绕着那些歌声。过了不久，我母亲就打电话来说，我父亲被主接去。所以他很相信那是天使在颂赞神里面把我的父亲接去。过了几天，我还在美国的大姐做了一个梦，我在这边讲过，我在纪念特刊里面也提过。 他梦见我父亲回来，充满了喜乐，带着很大的笑容，穿着很好看的西装。你知道我大姐叙述这些都不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为什么？她叙述了好几个特点都不是我爸爸的特点，我从来没看过我爸爸笑成像我大姐形容那个样子。然后我大姐就问她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爸爸就充满了喜乐笑的跟她说，我不回来了。我说不回来，然后她用跑的离开。我父亲我看他就是年轻的时候也很少跑，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做过什么运动，我从来没有，从来不知道我父亲年轻有没有打过球，好像他好像我认识他以来就从来不运动不打球的。可他用跑的离开，就是像这样，生命里面可以变成这样，变成真实的强壮。你在地上，我父亲到91岁去世，年纪已经很大，可是你知道，当我们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所有地上一切都要改变。如果你是瞎眼的，到那一天你就会得到完全的医治。不过主讲一句话，有可能你现在是眼睛都好的，可是到那一天你是瞎眼的，你从来没有真实的看见真理，看见主。可是你如果肉身是瞎眼，到那一天你得到医治。你是脚不方便的，手不方便的，到那一天都会得到完全的医治。软弱都要变成坚壮，要进到无穷的荣耀里面，充满了神的能力，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有一个这样荣耀的盼望。你说我大姐他们那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可是我告诉你，到了那一天，当我们进到那个无穷的荣光里面，当我们进到那个无穷的喜乐里面，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你也会看见那些在主里面死的那些你所亲爱的人。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过去在世上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一场梦。你可能会问说，那个真实发生过吗？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到那个梦境里面，当你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到在世上那些年日，也许3年，也许15年，也许40年，也许像我父亲91年，几十年的时间，那些整个的历程，像我父亲一生多彩多姿，有太多可以讲的，可惜他没有讲太多哈。他的一生非常的丰富，我想我们的一生也有很多可以讲的，可是到那一天都像一场梦一样。过去的事都曾经发生过吗？可能你不那么觉得确定，可是你曾经认识耶稣基督，基督为你的罪死，所以你今天得以来到这个永恒的荣耀里面，你可以享受永恒永生的喜乐跟荣光，这一点你可以完全确定。到那天才是实在的，弟兄姐妹。有的人今天对我们所讲的永生觉得那是不实在，我们今天在地上能现在享乐就享乐，及时行乐，那才是实在的。你难道没有想到吗？再加上时间的因素，你就是在今世你也会明白这个。你过去曾经享乐的东西，今天回头看多么虚空，不是吗？你有多少抓得住？那真像梦一样。当你进入永恒的时候更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到那一天一定也会有另外一些人，那些人当时还在今世的时候，他们看今世的一切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眼目，他们整个生活的重心都在今生的所有的享乐跟今生的荣华富贵成就这些事情上面。他们在地上只知道服侍自己的肉体，服侍自己眼目所喜爱的，只知道服侍自己的理想抱负。到那一天他们一样要梦醒，所有的人到那一天全部都要梦醒，他们从世界的梦里面醒过来，进到永恒里面。可是这些人那一天他们会巴不得再回到那个镜花水月的世界里面，他们会巴不得再回到那个梦境里面，因为他们经验了，他们现在梦已经醒了，他们知道他们里面没有永恒，他们里面没有主，他们里面没有真实的东西， 他们里面没有。你就问他们到底有什么，他们里面就是没有，有的是无尽的空虚。如果是这样，今天你不觉得有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你就有的时候好像那个门稍微打开一点，你稍微感到一点，你里面有无尽的空虚吗？可是一个认识主的人，在那个时候会很快转向说，不，我有主，感谢赞美主，对吧？我信主以后，我从来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我就很自然从以前过去那些空虚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从来没有去想我两边的差别，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要我做这个见证。我常常传福音，我很少跟人家讲这个见证。一直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信主已经三四年。有一天我在做功课，在读书，我读物理的，我那时候在读那个 quantum mechanics， 读量子力学，正在读那个书。忽然，我那天晚上不晓得为什么，忽然我里面有一种很大的空虚的感觉，觉得人生多么站不住，我读这些干什么？不是因为读不会才这样了，那真的是不太读得会了，可是就觉得很空泛，干什么？可是那个时候在我的书房前面贴了一幅图，上面有一段话说，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你应当相信他。看到那一句话，我的心就再得到安慰，对，我已经信靠基督。就是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里面涌上一个很大的喜乐来。后来我没有办法继续读，我就去祷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喜乐还是满溢在我的里面。忽然在我里面有一节圣经，那节圣经我大概读过，不是那么熟。那天那节圣经忽然在我里面，那节圣经说，这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可是这个世上有一些人，他们没有这样认识主，没有委身于主，没有在地上的时候把他们生命交给主，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肉体活着，为这个世界在那里活着，为他们眼目所喜好的活着，为他们理想抱负在那里活着。到那一天他们要梦醒，他们要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抓住，他们巴不得回到那个梦境里面。可是那是不可能的，时间是换不回来的，你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人家说中国人说镜花水月的世界，你们什么镜花水月？在镜子里面看到的花，你闻不到香味，虽然很漂亮；你在水里面看见了月的倒影，你再来捞月捞不到，对不对？月不在那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你进到永恒里面，你摸到那个实体，你真的得到神的时候，面对面看见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世上的一切就像这样，水中捞月是镜花水月的世界。可是你想回去在麻醉一下自己，已经没有，再没有机会。时间从来不等我们，你怎么换都换不回来。摆在他们前面的，才是他们一定要踏上去。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必须踏上去。可是那是无尽的黑暗。就像但丁神曲，十四世纪初那个但丁所写的神曲，他提到天堂跟地狱，他在描述地狱的时候，他比较当人来到那里，他说那些人不想进去也没有办法，一定要进去的，已经来到那门口就一定要进去。而且就在那个门口写着一排字，上面说凡进此门的要将一切的希望留在后面。是多么严肃的事，不是吗？凡进此门的要将一切的希望留在后面。你说我不要进去，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再回到那个镜花水月的世界，不可能。可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叫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多么好，对不对？生有时，死有时。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在讲，他说栽种有时，拔出有时。你知道有的时候神栽种，另外一些时候神把它拔出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栽种，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拔出。那天他临到苏念的妇人，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他栽种了。苏念妇人想也没有想到，他连求都不曾求嘛。有另外一个人，苏念有另外一个人，也许你比苏念的妇人你更熟，就是亚伯拉罕，他也一样，他没有孩子。今天我们回头看，神要立他做普天下许许多多的人的祖先，不只是肉身的祖先。圣经称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效法他的信心，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样一个被那么多人所知道、所念诵，好像有许许多多肉身加上 属灵的子孙的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亚伯兰的肉身的后裔，而我们基督徒都在圣经里面称我们是亚伯兰属灵的后裔。可这个人在他75岁的时候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个事，因为他不能生育，而且75岁了，他太太只比他小10岁，也65岁了。虽然那个时候人活得比较长，不过那也算是中年以后了。神临到他，神说你的后裔，他要赐给他许多的后裔，他要承受神的产业。亚伯兰虽然接受，但是他并不完全明白。后来他弄了一些别的方法，一直等到他99岁，他还是没有孩子。神不是给他讲了吗？可是神的栽种有时啊，一直到99岁，这个时候不但他们原来不生育，而且这个时候莎拉的生育，她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不可能，等神的时候到了，重点是神的时候到了就好了。他来，他对亚伯兰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莎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时候连莎拉都觉得好笑，他旁边偷笑，因为他90岁了，就是以他的年纪来讲也已经是老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人活到比较长的年纪，100多岁。神的使者对亚伯兰说，莎拉为什么偷笑？莎拉说我没有。女人比较容易这样，女人今天讲有的时候她是诚心诚意讲的，过了一会儿讲没有的时候也是诚心诚意讲的，而我们男人就觉得说谎，可女人不一定那样，神不一定判定她说谎。因为事实上圣经后来说莎拉跟亚伯兰都一样，他们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到坚固，把荣耀归给神。无论怎么样，到了第二年，莎拉生了一个孩子以撒，充满了喜乐，孩子慢慢长大。你想想看，过了100岁的亚伯拉罕不是含饴弄孙的，含饴弄子，老来得子，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喜乐的事情啊。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你太年轻了，你生了孩子啊，就像有人讲了，哎，婴啊起婴啊，这个小孩子生小孩子养小孩子，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太能明白一个更成熟的一个父亲跟母亲怎么样看待孩子。可惜我们多半都是很年轻就有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年纪大一点有孩子也有好处，他会更成熟的年纪大一点结婚，说年纪大一点有孩子都有他的好处。有的时候你更成熟的面对你的婚姻，更成熟的面对教养孩童的事。当然也有的人刚好相反的，就会纵孩子啊。可我相信亚伯兰没有宠坏他的孩子，可他一定是他的心肝宝贝，他正在尽情享受老来得子的时候，神所栽种的多么美好的。有一天神又来了，神来是很好的事，有时候神来是很不好的事，你知道不知道？你祷告说神要来，父亲要来，你不知道父亲来会有什么事。主来了是给他一个孩子，这一次主又来了，主说你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在那里把他献为祭献给我。神拔出也是神，栽种是神，拔出也是神。我相信那个时候亚伯兰跟许多人遇见这种事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赐给他还要拿去，他不明白。可是亚伯兰到那个时候他对神的信心已经是很老练了，他虽然不明白，他顺服。弟兄姐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基督徒最重要而学习到的一个道路，我们在地上要学习到的一个跟永恒有关系的一个道路，就是你虽然不明白，你还是顺服。为什么他顺服？因为他知道神都是对的，他栽种的时候是对的，拔出的时候也是对的，他知道神都是对的。他不但那样顺服神，没有像今天有些人一直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还是要拿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一个美好的生命要这样，为什么，有很多的为什么。可是亚伯兰不但没有问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还替神自圆其说，他想办法替神想 是怎么样？这个对他来讲是很矛盾的。为什么你栽种又要拔出？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去质疑神，他反而还替神想，他完全顺服神，照着这样去做。然后他替神，他知道神一定对，他替神想了一个自圆其说的办法，让神前后所做的事不至于矛盾。就是罗马书里面保罗提到的，他说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够叫死人复活，他替神想一个办法，就是没关系，献给他。我知道对你来讲，要使以撒复活是很容易的事。不过这一次连亚伯拉罕也猜错了，神没有用这个方法。就在亚伯拉罕动手要杀以撒的时候，神阻止他，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够了。然后神指示他，给他预备了一只公羊在旁边代替他的儿子献上为祭，献给神。可是我们都知道2000年以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献上他自己，那一次神没有拿别的来代替他，刚好相反，神是拿神的儿子耶稣来代替我们，像那一只羊一样，把他献在十字架上，献在加略山各个他身上，啊，为我们的罪赎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那里。可是后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把所有的矛盾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借着这些矛盾成全最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整个叫做耶稣基督的优美，最美丽最荣耀的地方很多，就是像这些看起来矛盾的地方。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也没有像对待亚伯拉罕一样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做一件事来代替你的孩子，他仍然把你的孩子取去，来代替你眼目所喜爱的，他把那个取去。也许他真的死了，可是我告诉你，一定会从死中得回他来，你一定可以得回他，如果你认识时间的意义的话。时间不只终止于你在世上的日子，当然不是，他要进入永恒里面，你一定会得回他。到那个时间都结束了的时候，有一天时间都要结束，到那个时候，当时间都一切的时间都结束了的时候，你要得回他。而且你回顾你在地上那些锥心之痛，那些好像叫你的心破碎的一切的痛苦，告诉你，一定回顾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那一切的痛苦都成为最甜蜜的梦，一定的。这一点我可以跟你保证，虽然我不完全知道在永恒里面怎么样，可是这一点我可以跟你保证，到那一天你在地上所有那些痛苦回顾的时候，都会成为甜蜜的梦。还不只是甜蜜的梦，你会在永恒里面继续的叙述这个奇妙的故事。你提到这个的时候，就像在讲灰姑娘的故事一样了，会是一个最奇妙的故事，最甜蜜的故事，你可以一直传送到永恒。这是主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可以这样。神有栽种的时候，也有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离开一个环境，可是我们的主却非常顽固的把我们栽种在其中，不让我们离开。有的时候是这样，另外一些时候，另外一些情景，我们留在那种情况里面，我们非常的满足，我们悠游自在，我们觉得人生夫复何求。可是忽然神临到你，他要把它拔出来，他的手伸过来，他要把他所栽种的拔出来。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学会不要管这些？你不要管神是在那里栽种在一个地方，或者把你拔出来栽种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不要管神是不是栽种了一个生命，栽种了一个你心所喜爱在你身旁，或者什么时候他把它拔出来拿走。你能不能不要管这一切的事情？你唯一管的就是那个，无论他在栽种或者在拔出的那一双手，可以不可以这样？像我们刚刚开会的时候，我们讲到以前唱的诗歌，他那一双奇妙的双手， 你一定要晓得，就是同一双手在那里栽种啊，栽种的时候我们都鼓掌，他拔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魔鬼做工，可是那是同一双手，那是同一双手在那里做这个事情，因为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是神做的。我们没有把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所以我们常常栽种的时候，我们就做见证说神做了多么美好的事。等到拔出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请弟兄姊妹为你祷告。我告诉你，神栽种的时候，你才更应该请弟兄姊妹为你祷告，因为你不知道前面会遭遇什么事。那是一双慈爱的双手，有恩典的双手，他能够扶起你，他能够把你救到永生，都是同一只手。那手上面是有钉痕，有爱的钉痕的。神可以这样做工，我们应该相信他。即使他有时候要把你栽种在你并不喜欢的地方，把你从你喜欢的地方拔出来，你应该认定那一双手。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好不好？你认识这个好不好？跟我读一遍这八个字。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在讲一句话，他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这个我们更不喜欢了，拔出都已经很讨厌了，还杀了，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就像杀我们一样，约伯遇见那么大的痛苦，失去一切，还有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他虽然杀我还要相信他，他的感觉就好像神杀他一样，可是他说虽然神杀我，我还是要信靠他。主也曾经使大卫王进入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不是真的肉身被杀，可是差不多是这样。诗篇四十四篇，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篇说，我们终日，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想大卫也有同样的感觉，大卫年轻的时候神使他进入一个非常没有道理的难处里面，那时候他只是一个青少年，你知道青少年最受不了冤屈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哈，一定要留意，你一旦有了青少年孩子，包括十岁以上的孩子，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你不要随意的还没有经过审问就判给他判罪，好不好？有的父亲很快就一巴掌都打过去，孩子就咳咳，也许其实你从小就不应该这样，但是特别十岁以上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他完全受不了这个。如果是弟弟的错，你一定要打他，他有时候会给你记好几年了，因为他们最受不了这个。所以你一定要尽量留意，按耐住你的性子，问清楚，要处罚在更平和的情绪里面再去处罚，把事情弄清楚。每一个父亲都应该做一个好的法官。可是大卫他青少年的时候，神允许他遇见这些青少年最受不了的事，一些人家扫罗对待他完全没有道理，一点道理都讲不上来，完全不是他的错，不但不是他的错，而且他所遭遇的是又长又苦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换了别人可能会说，还说是我是合他心意的人，还说他爱我，神这样对待我，神还说我是合他心意的人。大卫没有这样问，虽然他觉得我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毕竟他说我们是为你的缘故。我们会问说，为什么既然你要医治，为什么还要杀戮？可是为什么你杀戮了说后来还要医治？既然后来要医治，你为什么还要杀戮？英国文学家 C.S. 路易斯，路易斯的他写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有其中有一个故事，那个出身贵族的小男孩，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出身，有一个出身贵族的小女孩，他知道他出身贵族，跟他一起逃难的有另外一个小男孩，是一个出身非常寒微卑贱一个渔夫的孩子，谈吐也非常土，他有点瞧不起他。可是他们一起逃难，一路上他就避着他，不得已的时候就会显出自己很尊贵的样子，瞧不起他，嘲笑他，不想跟他在一起。可是那个小男孩一路显出高贵的品格来， 他们在路上逃难的时候遇见好几次遇见狮子，有的时候狮子在这边，有时候另外一边又有一头狮子。后来因着那个狮子的缘故，他不想跟他同行，后来只好同行，大家一起往前走。而且因着那个狮子，原来要跑得很快，最后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那个狮子扑过来，这个男孩子虽然那个女孩子这样对待他，他还是他自己快要逃进那个城堡里面了。他看到那个女孩子有危险，转头面对大狮子，转头去帮助那个女孩子，可是那个狮子还是一伸爪就把那个女孩子的背部抓了一个重伤。抓完以后，那个狮子就站在那边看着那个男孩子，看了一会儿没有咬他就走了。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男孩子是一个王子，是一个君王的后裔。以后那个女孩子成为他的王后，当然童话故事。在那童话故事里面，那个狮子是他们那个代表那个那当然是属灵的童话故事，代表我们的主的那是一头狮王。后来那个狮王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说话，那个狮王告诉他说，抓伤那个女孩子的就是他。一路上他们遇见的狮子每一头都是他，只是他跑得比较快而已，他这样讲。所以他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借着那个狮子把他们弄在一起，让他们能够跑快一点。可是最后他也把那个女孩子抓伤，他对他那些孩子说，其实只有一头狮子。弟兄姊妹，我也要你认识这件事，只有一头狮子，只有一位狮王，那个催赶你的，那个施恩给你的，那个有的时候把你抓伤的，都是同一位，只有一头狮子。有时候你看起来那像抓狮吼叫的魔鬼狮子，对不对？何况圣经也写到，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遇见那些，你说当然，圣经很清楚讲，有的时候狮子是指耶稣，有的时候狮子魔鬼。对，圣经是这样说。对，那些你看起来像是抓狮吼叫的魔鬼狮子的那些，仍然是主，因为只有一头狮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主，魔鬼怎么能够做什么？如果不是主允许他，魔鬼怎么能够做什么？主允许他有时候做一些事，我也要带来更大的医治，因为杀戮有时，医治也有时，他打伤他也缠过，这是我们的主的作为。他为什么要打伤？要叫你至终得到完全的医治。大卫在那些伤痕里面，最后他得到完全的医治。当他起来做王之前，他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那个人身上带着神的性情，带着最高贵的品格，就是连他的仇敌多年让他受苦的扫罗，神把他交在他手中，他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他把刀深深的放在他的鞘里面，管制住自己的心。他说，我岂敢动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高贵的品格，别人可以害他，一点害人的意念都没有。就在最大的痛苦里面，他想到的就是别人，想到神的百姓，爱他们，为他们征战。以后那些受他拯救的人背叛他，要出卖他，他也没有怀恨在心。他就神的旨意是这样，他就往前走。为什么他能够这样？青少年呢，当他做王也不过30岁，那是神的手，神打伤他，为的就是要能够叫他得到完全的医治。在他之王的那个扫罗王，他没有得到这种医治，从来没有经历过。当然我知道神也想医治扫罗，但是他不愿意，他没有接受。就是没神，有的时候打伤，有时候医治，还有这个矛盾。有时候在我们身上也有这种矛盾，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打伤人的人，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坏蛋。可是我们不完全能判断这些。我最近看到校园校园杂志有一篇文章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魏本
Trump 这个人啊，
他曾经帮助希特勒打天下，随后来战争结束以后，他以战犯的名义受审，以后被绞死，受了绞刑。可是他在战争的晚期做了许多令人费解的事。他原来当初，其实当时德国很多人是这样，为了国家，为了一个理想抱负，跟随希特勒。后来他逐渐发现希特勒不是他们心目中想的这样。以后他曾经拼着让希特勒不喜欢他，为那些英国、美国的战俘，说话，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天，历史家无法了解他做的许多令人费解的事。他把那个当时的集中营员最可怕的那个集中营，关了许许多多犹太人，杀了许多犹太人。那个集中营奥兹维斯，那个集中营，他开始下令，一天可以有3000个犹太人离开。后来就更增加，最后人家说战争结束的之前，他一共救了20万犹太人的性命。他可能是战争里面救最多犹太人性命的一个人。当他受审的期间，他写信给他太太，他说：“我在任何法官面前我都站立得住。”就在纽伦堡的，是在纽伦堡的那个审判战犯的那个法官面前，我也站立得住。可是，在那一位更高的审判台前，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临终的时候，他祷告，他受绞刑之前，他祷告说：“愿上帝保护我的国家，连续我的灵魂，听我的祷告，为了世界东西方的和平，让分裂的西德与东德有一天能够合一。”那时候战后，德国已经分西德、东德，能够合一。也许的人如果受过这个害，会觉得这些结局也不能表示他能够赎尽他过去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些事情判断，你知道吗？只有神能够判断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人杀戮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医治，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这样。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最后我很简单提到，哭有时，笑有时。人生不是一直都会哭，你也不要一直哭，因为会有笑的时候。人生也不会一直是欢笑，除非你被欢乐冲昏了头，没有看到会有哭的时候。你也不要被眼泪遮住了，看不见笑的来到。哭的时候不要太过分，笑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分。那是一个不认识主或者一个不成熟的人会有的表现。你看小孩子，小孩子可能有一个特点，如果他看见妈妈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他看不到，小孩子有可能觉得永远看不到妈妈了，所以他哭。他还没有从经验学习说过一会儿妈妈会回来。有的人逐渐长大仍然是这样，神的时候有时候稍微做另外一面，他们就以为所有的灾难都临到，所有的痛苦都来到，他们就以泪洗面。那个是没有真认识主，那像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所以所罗门教导我们一个秘诀，他说要快乐。在传道书第九章，他说要与你所娶的妻快活度日。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不是的，他讲的是一个真理。我们应该以现在的情形欢乐，主的爱、喜乐、平安都是不变的。他正想将这一切分享给我们，所以无论遇见什么，你要在其中喜乐享受。人生既然矛盾，就让他好好矛盾一下嘛，而且往好的方向矛盾。就在你看起来遇见痛苦的时候，你还是欢笑，还是喜乐，还是平安，就让他这样矛盾嘛。因为当我们持守在这里面，尽力的活在现在，尽力的活在现在，在这一刻接受一切。我们知道只有一头狮子，那都是神同一双手做的，我们就充满了喜乐，信告他这一切都是要持续到永恒的，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对不对？我最后讲内地会那个创建人戴德生弟兄，他在大中国的时候，神给他预备一个很好的妻子叫做玛利亚，跟他一起生活了10年， 非常快乐，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一个甜蜜的婚姻。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痛苦，很多受苦的是为了传福音给中国人，可是那个太太身体不好，生了为他生了好几个孩子，以后十年之后他太太去世，他太太去世的床旁边跟神祷告，谢谢主赐给他们那十年的光阴，非常的伤痛，可是把他交给主，然后他站起来，他面对前面的道路，以后为主做更多的事。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已经跟他们同心的同工多年的另外一个姊妹，一个同工，以后仍然有一个很好的婚姻，而且为主做了许更多的事情。将来